弟兄姊妹早安，等一会儿声音有点大。还有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啊，还是请那个姊妹读那个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我们这是第二段经文，刚才还没读。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到你的殿中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在这殿中运行，让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也愿你让孩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你。感谢天父，纯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次讲到之后，有位姊妹来问我啊，为什么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只讲斯提凡，不提啊主耶稣基督？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在过去的几次讲道当中，包括讲斯提凡故事的时候，信息其实都指向故事背后隐藏的主角啊，就是神、主耶稣和圣灵。可能弟兄姊妹其实已经发现，我今年的讲道是一个系列的讲道，也可以称作主题释经讲道。啊，就像在年初给大家讲过的，是围绕如何做主门徒的一个系列，最后是与主耶稣基督的故事作结的。其实整本圣经包括旧约新约只有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神通过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故事。在这故事的大背景之下，其实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在神和主耶稣这个主角光环之下，又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配角。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份子，也是大大小小的配角之一。我的这一个系列讲到，其实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从基督徒的前辈当中啊，学到如何成为一名主合格的配角，如何成为主耶稣一个合格的门徒。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两个吩咐加在一起，就是说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将关于他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万国万邦，给他们施洗，使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如我们所知，这个命令也成为每一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成为福音的使者，将主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传给更多的人，传到更多的地方，传到更远的地方。那福音使者需要什么品质呢？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逃出喜悦的福音使者呢？在接下来的两次讲道当中，我们将根据圣经记载重点讨论初期教会当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福音使者。在上次讲道当中，我们回顾了斯提凡的生平事迹，我们也知道他是初期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以其在信仰当中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而著称。今天我们就再一次回到使徒初期，看另一位执事，也就是传福音的腓力，还有一位就是被称为劝慰子巴拿巴的故事。腓力的顺服和良善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斯提凡的被害开启了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迫害，主的门徒开始逃散到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各地，福音也因此被带到更多的地方。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啊，七位执事当中的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城，并将福音传给当地的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副标题是腓力的顺服。可能有听姊妹会问，其实在使徒行传八章当中从来就没有提及过啊顺服的事情。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个月前温雅姊妹讲道当中啊，她的题目是少数群体的福音，诗经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经文和讲道其实特别提及了两种人，外邦人，也就是非以色列人，和被阉割的人，也就是太监，原本被认为不受神祝福的人。在当时这两种人被犹太人啊认为是排除在神国之外啊，不会被神拣选和祝福。那根据温雅姊妹当天讲到的信息，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传达神的信息，其实这两种人也在神的计划之内，也蒙神的看顾和祝福，也可以称为他圣约之下守约之人。当然我们从新约的记载知道，即使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并没有被犹太人所接受，他们依然是非常排斥外邦人和身体有残缺的人。腓力的任务就是向这两种人传福音，可以讲《使徒行传》八章的记载就是对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在新约或使徒时期的诠释和体现。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城，向当地的人宣讲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城其实是北国以色列的都城，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征服之后，城中的以色列人大部分已经被亚述掳走，然后从外邦外族迁徙人进入到撒玛利亚城，并且与剩余的以色列人混居。在主耶稣和使徒时期啊，撒玛利亚城所居住的是一群被犹太人看为血缘不纯的人，或者是外邦人，并且由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和历史上的互相征伐，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其实互相仇视的。我们知道太监读的那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53章7节。不对，讲到哪里去了？等一会儿。他们是不相往来的，犹太人啊和撒玛利亚人，是尤其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仇视或憎恨程度远胜于对于其他的外邦人。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尝试打破壁垒，向撒玛利亚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像是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生命的活水，以好撒玛利亚人的预言打破偏见。腓力就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顺服主耶稣的吩咐，向这群被犹太人视为世仇的不洁的外邦人传讲福音。有听自媒可能会说啊，你上次不是说这七位执事可能都是耶路撒冷以外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会不会是因为腓力的这种思想非常开放，并没有受到历史和宗教文化的影响，所以对撒玛利亚人并没有像其他犹太人那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可能性，但可能性不大。当时在耶路撒冷或犹太地以外的犹太人，为了延续和维护自己的这种身份，对宗教的传承尤其的重视，即使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对民族仇恨并没有减弱，像是对撒玛利亚人的憎恶和仇恨。所以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撒玛利亚城被主耶稣清楚地提到，腓力其实没有因为个人的情感、民族的情绪选择传福音的对象，而是选择顺服主耶稣的吩咐啊。只是我们会不会依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福音的对象，让个人的情感或者民族的情绪成为我们传福音的绊脚石呢？ 每一个月莹莹姊妹都会向大家报告关于出自我们堂我们本教会在日本宣教的文君夫妇的近况啊。新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对他们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们夫妇其实在我们教会侍奉多年，文君曾担任我们堂的执事，也担任过教会堂议会的主席。开蕾姊妹其实是在我们教会侍奉啊，儿童施工啊和国语关怀施工都有她的身影。当他们提出要去日本宣教的时候，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十分理解了，并且内心是有些抵触的。为什么是日本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难道他们忘了日本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吗？难道不知道日本是宣教硬土吗？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只有1.54%，就100个人当中其实只有一个半的日本人，一个半的基督徒。我那时候就想，何必要花这么多精力和资源在这群啊拒绝神福音的仇人身上呢？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我的想法其实和当时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态度如出一辙，和当时门徒希奇主耶稣向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宣讲真道的心态是很相似的。我们往往会被自己的短视、情感、偏见所左右，自作主张决定谁配得福音，谁不配得福音，谁配得神的恩典，谁不配得神的恩典，忘记了其实自己也只不过是个罪人而已，本就不配神的恩典，只是因为主耶稣的怜悯和慈爱。相较之下，文君和开蕾夫妇依然的顺服神的呼召，去日本这片啊硬土宣教，准备工作就花去了4到5年的时间，辞掉工作，处理房产，学习神学，宣教训练，寻找支持他们宣教的母会和支持他们的啊资助的教会等等准备工作。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如果待在澳洲的话，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在日本要惬意得多。公务员管理层的工资，孩子大了，无后顾之忧，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会的各项侍奉上，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他们勇敢地转换自己的身份，由教会的执事和领袖变为宣教啊，宣讲神话语的宣教士，去到日本，为神开疆扩土。愿神赐福他们的摆上和使用他们的侍奉，如腓力一般，在硬土上行大奇事和神迹。因为撒玛利亚城的人听到腓力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和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话，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啊，经文当中记载了几个小插曲啊，有必要和弟兄姊妹啊一起来看一下那几个小插曲。行邪术的西门，经文特别提及了在受洗的人群当中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这个西门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8章10节讲城里人都听从他，称他为有神大能的人。他的归信和受洗与其他人不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是更多的基于私利。第一点，他受洗之后就常和腓力在一起，要看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能的事。他想要的是腓力行神迹和大能的能力，然后可以使自己的这种邪术更上一层楼，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他，给他更多的钱。第二点，他是想拿钱向使徒彼得和约翰购买按手赐圣灵的权柄，认为神赐的权柄也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彼得直接的教训他，在神面前存心不正，以为用钱可以买到神的恩赐。罪和邪恶捆绑着你，向主祈求，希望他也可以赦免你。据初代教会的文献记载，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其实并没有悔改，并且成为倡导诺斯底异端的领军人物。他鼓吹了一个，就是诺斯底这个异端鼓吹了一种啊，就他们自己的信仰，救恩不是靠基督为罪人代赎的牺牲，而是靠关于神的神秘知识。耶稣只不过是神派遣的使者之一，是帮助人类觉醒认识那些知识，这就是他们异端所提出的。可见受洗并没有让这位西门悔改，并没有帮他脱离罪恶，也并没有让他成为真正的主的门徒。过去已经有几位牧者讲过和我们讲过关于洗礼的教导， 行邪术的西门再次提醒我们，金钱和成就是换不来神的恩典，形式上的或仪式上的水洗也不会让我们拿到躺平进入天国的入场券。另一方面，我们从这历史上的异端第一人他真的是历史上的使徒时期历史上异端的第一个人，可以看到异端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他们善于混于我们其中，搅动人心。回到那位刚问过我问题的姊妹，她还问我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不讲圣经的核心信息啊？我不清楚姊妹指向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历代大公教会所认可的信经，如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五个唯独，都包含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核心，当然还有我们常常诵读的主导文。姊妹向我极力推荐一位网上慕道的牧者的讲道，说讲道充满了神学，充满了圣经的核心信息，很值得学习。我前些日子终于抽出一点时间听了一下，并且请几个学习神学的姊妹也听了一下，不好意思的讲，我们可能真是自身的修炼不够，功力不够，听不下去。不知道那位仁兄从哪里来的勇气啊，脑洞大开，凭空臆测。主导文叫我们不遇到试探，他鼓励人寻求试探，战胜试探。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最因主耶稣的牺牲得到赦免。他讲神的恩典需要战胜试探才可获得，以至于罪可以得赦免。我们相信基督教新教的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唯一的权威来源，高于传统与个人经验。唯独信心，人得救是因信称义，而非靠行为或功德。唯独恩典，救恩是白白的赐予的恩典，不是人配得或赚取的。唯独基督，救恩完全是通过他的代赎与复活实现的。唯独神的荣耀，一切荣耀归于神。人的得救与善行都不能成为自夸的理由。但他试图，这个牧者试图推翻后面四个唯独，单单强调唯独圣经，但暗示只有他获取了圣经的核心信息，只有他的事情是对的。如果这不是异端教导那我就不清楚什么是异端教导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或是听没听过那个三步猴啊，就是中国古代有三只小猴子，无眼的、无嘴的，还有个无耳朵的，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其实我更喜欢他们的英文的翻译 Say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重新翻译成中文就是邪恶的不看、邪恶的不听、邪恶的不讲。弟兄姊妹当然有自由去收看或者收听其他牧者的信息，但鼓励大家可以明辨真道，如果不确定，虚心的向牧者或其他姊妹求教，其他弟兄姊妹求教啊。毕竟就如使徒彼得吩咐后世基督徒所要警惕的，他说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教会网站我们教会的网站和 YouTube 上其实保存了近几年的讲道，真心的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多去收听一下肯定能够有所得着的。领受圣灵，也是或是接受圣灵。经文还记载到相信主的撒玛利亚人虽受洗，但还没有得到圣灵的降临。等彼得和约翰到了之后呢，为他们祷告按手，圣灵就赐下。原来过去的也有弟兄姊妹会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被有特别恩赐的属灵长辈按手祷告才能接受圣灵呢？答案是不需要。圣灵的降下是使徒初期的特色。如在五旬节时圣灵降到使徒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那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特殊的例子，并不能作为普遍的原则。在这里，圣灵在使徒祝祷和按手后降到撒玛利亚信徒的身上，是要特别表明一件事情，也就是神对过去 被犹太人认为血缘不洁的非犹太人的接纳。我们知道，灵恩派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认同这种神学观点，认为基督徒需要经历圣灵的第二次洗礼才可以真正的得救，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圣灵洗啊，你还要有特别的属灵恩赐，如讲方言、赶鬼、医病，那才是圣灵降下的表现，那才是圣灵内住的表现啊。当然我们并不同意那些观点。作为主的门徒，其实我们不需要凡事都认同，我们是需要是互相的尊重。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非这些非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上。领太监进入主的门下名下，有位主耶稣的使者就开始吩咐腓力去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上去。经文特别强调那条路是在旷野里。腓力没有像我们平时那样喜欢问问题，比如 why and what， 也就是为什么去旷野，去旷野干什么呀，那是旷野又没人。有时候我们祷告其实得了主明确的回应和指示，我们也会半信半疑啊，然后问无数个问什么为什么。腓力没有，腓力就是主既然吩咐了就立即动身去了啊。在路上他碰上了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太监，圣灵吩咐他去靠近那太监的车子啊。甘大基不是女王的名字啊，是对掌权的太后或皇后的一种称谓，他们是代替那个国家的王管理国家的事务，因为当时认为他那个王太神圣了，就不能管理认可的俗事，所以是一般是由太后或皇后去管理这些事务。腓力没有问问题，就有按吩咐去做。经文也并没有说明那个太监的身份，比如是不是犹太人这些。但我们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崇拜并且读旧约，所以应该是有犹太人的背景，或是对犹太教特别感兴趣的外邦人。腓力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以赛亚书。过去读书不像现在可以朗读或是默读或是小声的读，当时的读书就是开口大声的诵读，所以就不奇怪腓力为什么会听到太监正在那里读以赛亚书了。腓力开口问太监，你读的你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啊，甚至很唐突的问题，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太监也很直接爽快说，没人指导我，我怎么能明白呢？然后太监就邀请腓力到车里和他一起同坐向他求教。今天我的讲章有点乱了，怎么？基督的福音啊，我们知道太监读的那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53:7，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的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经文是指向基督的被害过程，腓力就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主耶稣。腓力传福音的例子可能我们并不能照搬照用啊，并且不是每一个慕道友都会读以赛亚书，但他的策略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会指向主耶稣基督，他在圣经当中无处不在，只要读圣经就会读出主耶稣，就会读出他的救恩。他们一路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腓力就答应给太监施洗。太监问，有什么可阻止我受洗呢？腓力答，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太监就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监是在犹太规条中不蒙神祝福的人，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以外， 但菲利没有犹豫，没有顾虑，爽快地为当时在当时环境和文化环境当中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受洗，让他归入主的名下。主的福音是给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不分种族背景，也不看身体条件，或美或丑，或是健康或是残疾。菲利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去选择福音的对象，而是依靠神的带领。我们何必刻意去寻找传福音的对象呢？仔细观察，神可能已经将福音的对象放到我们身边，只要我们顺服他的带领，立即行动，而不是问为什么是这个人，为什么是这种人。我们有个人的喜好和厌恶很正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是要随应该是按照随着神的心意而行，紧密配合他的工作。想象一下菲利给太监施洗的这段故事和当时的情景，可能是新约当中为数不多的带有浓厚的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他们是随性而为，听闻福音，信了耶稣，立即行动，见水就施洗，事情一蹴而就，绝不拖泥带水。人生当中最大的决定和最明智的决定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反观我们当代人，高举理性思考的大旗，习惯了三思而行，甚至是思而再思，偏偏忘记了自己是感性的人类。基督教的信仰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体，只有感性是迷信，只有理性会让人陷入探索找寻的迷宫，失去方向。让我再说一遍，只有感性是迷信，只有理性会让人陷入探索找寻的迷宫，失去方向。太监欣然接受水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归于主的名下。菲利也就顺服神的安排，帮助过去不受待见的身体有残缺之人接受神的恩典，完成使命。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人想像那个伊索皮亚的太监一般，听了福音，知道了耶稣是人生的救主，就立即决意受洗跟随他的？有没有可以举一下手？举手的时候，牧师现在就可以给你施洗。有没有？很浪漫一件事情，看有没有人做到。施洗之后，主的灵将菲利带走，太监既看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经文记载到，菲利继续奔走于各城之中，传讲关于耶稣的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到，他和保罗曾在该撒利亚受到菲利一家的款待，这也证实了之前所讲的，菲利将福音传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21:8-10讲保罗和路加一行在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当中，来到该撒利亚，并和菲利一家同住，接受他们的招待。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接待这种小事情，认为这是小事，也认为是俗事，和属灵的生活无关。但其实我们忘记了，基督教是入世的信仰，不是出世的宗教。主耶稣不止一次的吩咐门徒要善待为他做工的人。在约翰福音13:20，主耶稣说，那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同样，使徒在希伯来书13:2教导门徒说，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当中接待了天使。不夸张的讲，如果没有菲利这般热衷接待主内弟兄的众门徒，保罗的宣教之旅会更加困难，步履维艰。保罗自己曾经对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过，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个试炼，你们却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而接待我，好像神的天使，也好像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使命其实并不局限于亲自将福音传给其他人，撒种的、浇水的、收割的，各行其事。 为主的名，为主名的缘故接待为他做工的人，亦是一种服侍啊。来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讲道的牧者和讲员不在少数，但就如大家所看到的，主日崇拜之后一般是最忙碌的时候啊。崇拜结束后，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开始恢复场地啊，各种施工会议啊，还有主日学啊，还有小组讨论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想接待牧者吃个午饭聊会天，那是分身乏术。在弟兄姊妹都没有留意到的情况下，其实大栋叔夫妇他们已经为教会尽心尽力了许多年，接待了许多来这里讲道的牧者和讲员，安排他们接送、住宿、吃饭、聊天，其实他们默默的去做，从来没有怨言。牧者是神的仆人，没错的，但他们也是人，也需要被人关怀，被人尊重。不要认为人情世故是没有意义的，在日益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这种社会背景下，人情世故大有意义，人情世故也是服侍。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位与主同工的传扬福音的榜样，也就是约瑟巴拿巴。他既不是执事也不是使徒，但是他在初代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因为他在福音传播上的贡献和他在待人接物上值得借鉴的地方。诚实乐意的奉献，使徒行传4:36-37记载到巴拿巴是一个生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一个利未人，在信徒凡物公用的时候将自己的田产卖掉，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共用。我们知道利未人是神指定的负责以色列祭祀的一个支派，虽然在以色列人分配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分到一些城镇，但是没有得到地产。那为什么巴拿巴有地产？巴拿巴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几百年，他的地产可能是当时利未人在迦南地之外已经被允许拥有的，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是属于他妻子陪嫁的产业。经文记载这些细节，一是介绍巴拿巴，二是呢将他所做的事与接下来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所做的欺哄使徒事情做比较。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卖完田产之后，其实可以大方的告诉使徒，他们留了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啊，但却他们却撒谎说是那是卖家的全部。同样是卖掉田产，同样是将钱拿出来公用，但一种是毫无保留的心甘乐意的献上，另一种却是虚伪的欺骗。一种是以信实回应神的恩典，另一种却是以欺诈的手段试探圣灵。神看内心而非做作的行为。接纳保罗在使徒行传9:27写到巴拿巴将保罗引荐给使徒，将保罗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尤其是保罗如何在大马士革奉主耶稣的名放胆讲道。由于巴拿巴能够放眼去看，相信神的大能可以彻底的改变一个人，并且果敢的说出自己的看法，保罗才有可能被使徒和其他门徒所接纳，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相较之下，我们会往往会记住别人的过错，很难去原谅和接纳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对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那是要求会更加苛刻。我们可以原谅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的同事朋友家人，但很难原谅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说保罗的转变和以后的经历都是神的大能，即使没有巴拿巴，神要用的人，神要做的事依然会发生啊，当然这是无法辩驳的，这是至于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一些普遍真理。但我们不可否认，神的计划除了少数的依靠神迹以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选择回应他的门徒，一个个性格迥异但各有品质的基督徒去完成他的施工。神的施工，神的教会需要巴拿巴一般的门徒，可以遵循主耶稣的教导，以仁爱之心待人，去接纳和原谅曾经 犯过错或冒犯过的他的弟兄姊妹。很多年前我在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曾经在新西兰啊，我是在新西兰啊受洗啊信主的。在新西兰那时候，我认识一位来自国内的一个大姐，就比我大三四岁吧。因为她的一些言谈举止啊，让我产生对她的偏见。她在出国之前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也是党员，年纪不大，已经在地方的法院身居要职。所以她每次去团契和教会聚会的时候，都是一种这种审慎的眼光去看的周围的人和事，不像是来慕道的，反而是像来做审查的。和我聊天的时候，也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对基督徒的这种不屑。过了些日子，当他和我们一起唱赞美诗和分享他来教会得着的时候，我是不相信他的转变的，总是嗤之以鼻，认为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透着被国内的风气洗涤过的这种世故和虚伪。幸运的是啊，教会当中不乏属灵长辈，他们清楚神福音的大能，可以让人不知不觉间发生转变和质变。当我还在福音门口徘徊的时候，那位大姐已经决志信主，并且受洗成为神国的一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身上的变化，整个人平静了许多，谦卑了许多，并且成为向国内留学生传福音的主力。啊，大家可能想知道我了，就是只有我呢，特别感激曾向我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也相信神福音的大能，以他们的宽容和忍耐向我传讲福音，解答各种疑难刁钻的问题。接纳一个满口脏话、充满戾气、莽撞粗鲁的少年，大家可能看我现在的样子还是不太友善，但是过去是更差。当然他们不可能啊会遇见那个曾经的少年，在多年以后可以站在讲台上与主的众门徒和慕道友分享神的话语。坚固安提阿，根据经文的记载，巴拿巴一直是宣教的主力。使徒行传19章19节写到，当使徒们听到被迫害四散奔逃的门徒他们就开始在安提阿向希腊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派巴拿巴去查看。巴拿巴到了之后，并未指责那些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而是观察，看到神向外邦人同样施怜悯和恩典，因为约瑟的缘故接纳他们成为神国的一份子，他就甚是欢喜，对那些人多加勉励，鼓励他们坚固信心，信靠主。因为巴拿巴的劝勉和圣灵的带领，许多人决定归主。这位热心的弟兄又跑到大树这个地方，也就是保罗的家乡，将正在躲避追杀的保罗带到安提阿，一起教导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不是神感动这位热心的巴拿巴去到大树将保罗带到安提阿，这位在新约当中和宣教施工当中举足轻重的保罗可能会一蹶不振，或是无限期延迟他的宣教之旅。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到如巴拿巴一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劝勉同工的心，在主的福音和宣教的大使命上和众同工一起同行呢？文辉姊妹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每一次教会传福音外展的活动的时候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不仅是尽心尽力的参与，而是用她乐观向上的态度给其他的弟兄姊妹鼓励和安慰。就如神学家富士多所讲的，真正的服侍者满足于寂寂无闻，不怕备受关注，不怕备受瞩目，却不会主动的去寻求关注。生命既然以上帝为中心，上帝的赞赏已经足够了。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也不要小看自己的欲起欲动，主耶稣愿意使用每一个愿意为他摆上的门徒，让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言传身教，带领更多的人知道他，归向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巴拿巴和保罗一同建立和坚固了安提阿教会， 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有别于信奉同样耶和华的犹太教所以他们就有了个名字，被称为基督徒。主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非基督徒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古史当中对基督徒这个称谓也有所记录，意思是属于或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的这个称谓主要是为了与传统的犹太教徒区分开来，但在当时可能其中还有嘲笑和戏谑的口吻，认为是一群信奉一个死人的主耶稣的痴傻之人，就如十字架一般，本是带有侮辱的事物和词语，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变为圣洁。我们是一群属于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基督徒。在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通他们讲话，说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他该做的工。正如我们从使徒行传记载当中所知道的，巴拿巴和扫罗开始了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他们的宣教主要对象就是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之外的所有人。关于他们的宣教过程和艰辛，我会放在下次讲道当中再和大家分享。巴拿巴和保罗互相扶持，互相配合，顺利完成了第一次宣教之旅，他们为外邦人开了信主的大门。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在他们宣教开始之前，其实使徒彼得已经经历了这种异象，带领意大利人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信了主。我们这个是这样的，但我们有几个需要留意的地方。哥尼流是一个敬拜神的外邦人，几乎归了犹太教，只是不肯接受割礼而已。彼得是在被动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到哥尼流家中，为其讲解主耶稣和主耶稣的事情，向他们全家传讲耶稣的福音。而巴拿巴和保罗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主动的去到还未听闻神和基督的地方，去传讲关于主耶稣的福音。他们使大批的外邦人听闻福音，跟随主耶稣，建立教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也就是他们是开了外邦人信主的大门。很难得可以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并且互相信任的同工，但很可惜啊，巴拿巴和保罗这对黄金组合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之前就出现了意见的分歧，并最终导致分道扬镳。巴拿巴有意带自己的表弟约翰马可一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曾经在庞费利亚不和他们一起同工，离开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就不同意带马可一起去。经文并没有交代马可是什么原因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离开了他们，但保罗的坚持就透露出马可很有可能是因为不能承受宣教旅程当中的艰辛或者危险就退却了。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在这件带不带马可的事情上达不成共识，以致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到塞浦路斯，然后保罗带上希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虽说不能排除巴拿巴对马可的宽容啊，是有一部分是处于亲戚的关系啊，但巴拿巴对周围人的宽容和大度是门徒们所都有的共识，称他为劝慰子。因为他对马可的原谅、宽容和鼓励，宣教的力量当中才多了一份子。保罗之后的侍奉当中又多了一位值得信任的同伴，福音书之中才有了一部马可写成的马可福音。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当中就说过，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找到了马可就把他带来，因为他在圣公上对我有益。当然这是之后发生的事情了。并且从哥罗西中叙述四章十节，我们也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有马可的陪伴和照顾。中国咱们的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基督徒的我们更清楚，人人都有软弱，人人都有罪性，人人都会犯错。彼得曾经问主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主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七次。 巴拿巴是教会生活当中和侍奉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讲，巴拿巴这般的弟兄姊妹是教会当中的桥梁和粘合剂，有了他们，教会才少了纷争，多了温暖，才能行动如一，更有效地传扬福音，引人归主。我们一直会讲共走天路，这是不错的。就如主耶稣所讲，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并且我们知道这条路上充满荆棘和沼泽之地，同路人多，同行人少，只能相互扶持才可能进那窄门。在这条路上跌倒了很正常，不丢人。在这条路上伸手扶起同行的同伴也是应当做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跌倒，不需要别人扶一把拉一下。跌倒的弟兄姊妹赶紧站起来，别掉队，看到跌倒的弟兄姊妹也赶紧上前拉一把。谁都有可能成为跌倒的马可，谁都可以成为劝慰子巴拿巴。自己曾经看到过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也就是弟兄姊妹在坎培拉的唐人街和城市中心向路人传讲福音和颂唱圣诞的祝福。他们同心合意，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每每想起都很感动，很感恩有这群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每一个都是巴拿巴。巴拿巴在圣经当中记载到坐船到塞浦路斯为止，有人说他继续在塞浦路斯和附近各地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人说他不久之后就为主殉道。其实我们不管当时的结局是如何的，我们清楚他都没有为主停止做工。今天我们通过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宣教，向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接待服侍保罗一行，看到他对神的顺服和他的良善品格。通过巴拿巴对保罗的接纳和鼓励，兼顾安提阿教会，兼顾那里信徒的信心，参与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对马可的宽容和鼓励，我们看到他劝慰子信实和仁爱的品格。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知道了，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福音使者的样式，从而反映出的品格，都属于圣灵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无论是教会侍奉，还是宣教传福音，还是平日里的处事待人，都是福音使者的操练，都是灵命塑造的机会，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以基督教神学家劳威廉的话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就要屈尊降贵，抚救同伴的一切软弱，遮盖他们的不足，爱慕他们的美善，称赞他们的德行，解除他们的困厄，欢庆他们的丰足，怜悯他们的哀愁，接受他们的友谊，轻看他们的冷漠，饶恕他们的丑恶，成为奴仆中的奴仆，降到低位，为最卑微的人做最卑微的差事，将一切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宝座上主耶稣。阿们。多谢大家。
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在崇拜当中，请坐一下哈，请坐一下。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会回答。OK， 请坐。OK， 我们继续进行。
我是神的百姓，因为讲员刚才是在讲台上面对会众所讲的话，那我也有必要澄清我跟他
的思想。请我们的弟兄带领姊妹。好，我们后面他会跟你们讲清楚一下哈。OK， 请回。OK， 好，我们的弟兄会跟你聊。OK， 请回。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好吗？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用他的话来引领我们。我们一起安静祷告。这一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的住持，神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你的话语带着权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特别是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更需要你的真理来看顾你自己的家。但愿主你来保守，你来看顾，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再次看顾，在这个世代当中要传扬主的名真的不容易，但愿主给我们有分别的灵，也给我们有智慧，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动荡的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站紧在你的真理上，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神也赐福我们的众教会，你亲自来保护看顾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看顾，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献上自己。
主，我愿。 谢主，大家请坐。我们也感谢菲利普今天的正道，愿主纪念你的辛劳，也使用你的侍奉，让我们真的是一起追求主的真理，行在道路上不偏移。下面呢，我们有请陆莹莹姊妹来进行今天的分享。
大家好，然后我非常感谢今天在讲道当中有已经介绍了文君和凯里，所以我就不再介绍他们了，那直接进入我们这个月的家书的分享。对，很久没有他们的合照了，所以这是这次家书当中有一张合照啊，拿出来当这个封面啊，请下一页。好，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讲到过，就是日本的这个盂兰盆节哈，大家应该有点知道，那是因为在这个节日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好像是蛮大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在这段期间都是会放假。那所以呢，Kelly 文君他们就是宣教士啊、宣教机构，他们在这段时间也是有放假的。那也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化啦，就是它是佛教和民间信仰的一个结合，有点像就是它是纪念这个先祖的嘛，有点像我们大陆可能过的清明节吧，去祭祖会哈。那台湾人好像他们会去过这个叫中元节哈。那日本人就是类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这段期间也是有非常多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就是他们也是会在一起，就是宣教士他们也会在一起来祷告，在家里面祷告安静。好，下一页。然后在8月17号的时候呢，文君去了一个旭川日之丘基督福音教会，他曾经也是去过那里的，就是第二次去那边。然后呢，这间教会是它是长期没有牧者，因为我们上次有介绍过日本的教会的一些现状，就是很多日本的教会是长期没有牧者的。那文君就是去那边就是讲道，然后支援他们。那请大家也是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间教会啊，求主来差派牧者来牧养他的羊群。那在他就是讲道完之后呢，就是联系他讲道的这一位就是有一位姊妹吧，就是寄了一封这样子的感谢的那个贺卡给他们。好，下一页。然后就是他们那些假期的旅游，其实有非常多，他们去了比较多的地方。那我只介绍这一个地方，因为说这个地方就是美得像天堂一样哈，但是也是有非常，就是它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一啊，是在这个叫做知床半岛的一个小镇，叫不太会读啊日文哈，这个地方啊。那它这个地方还有很有名的，就是有很多的棕熊哈，就是开业的这个。那他们这次旅行其实不是特别的顺利去这个地方，他们想要去的一些地方就是频频受阻哈，当时那个心里还有点不是很开心。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那个地方在最近其实出现过那个棕熊把一个年轻人撕成就吃掉他一半的身体啊，就很恐怖这样子。所以这个旅游景点呢在那段时间就关闭了一下，所以其实后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如果你贸然的进去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哈，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感恩，就是说神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行，仍然感恩。那下一页。就是关于这个凯里的日语学习，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之前的日语学习对于凯里来说非常的难他也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灰心，但是呢现在开始学一些圣经的课程，他反而特别的就是有这个热情哈。那这里他提到一个，就是之前就是这次的这个日语老师呢，也是之前教过文君的啊，他是一间教会的师母。那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师母就感动，就是跟凯莉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感动落泪。那是因为那个师母之前一直在为凯莉的这个日语学习来祷告，他终于听到了凯莉可以跟他简短的用日语来祷告，所以他特别的感动，他觉得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那个凯莉也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知道说上帝都在听他们的祷告，然后也有回应，所以他是对这个日文的学习是越来越有热情了，非常感恩。那下一页。接下来是他们所在的现在所在的这个叫新札幌圣书教会嘛， 他现在这个教会30年以来第一次就他们开始对外宣教了哈，就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到8月份的时候，30年以来第一次去外地短宣，就是开车5个多小时去到一个北海道的一个小镇，去那边就是跟当地的宣教师来分发单张啊等等，所以就是也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嘛，所以很值得纪念。那8月底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也是去这个有一个毕业生神学生的毕业生啊，参加了这个叫同盟基督教团组织的去蒙古的一个短宣的活动啊，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就是第一次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没有直接参加短宣弟兄姊妹也是凭感动来奉献物品啊、资金啊，还有就是献上他们的祷告。那所以文君他近期的讲道哈，大家记得他在这个教会每个月会有一次的讲道，所以他近期的讲道也是开始着重在跟宣教有关的这个内容上。然后呢，他在10月7号到9号是要去到一个长野参加这个同盟基督教团的宣教策略工作坊啊，那就请大家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好，后面就是一些祷告的支持。那我们是首先有很多的感恩了，大家可以看。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他们的母会哈，就在新西兰那边的教会，制作了一个就是视频，可能是他们在这2年的时间当中的一些视频，然后呢就发给他们的母会，他们母会呢9月份有个宣教年的这个活动，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会播放，那也求主使用来兴起年轻的一个宣教人。然后也为他们现在所在的教会能够去短宣而感恩，然后也为 Kelly 的这个日文的学习热情越来越高涨也感恩，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事项，还有就是 Kelly 的妈妈，我们也是持续的放在整个祷告中，她现在是在养老院生活，也希望她在这个环境当中有平安喜乐，而且能为主做好的见证，还有为她的眼睛恢复来祷告。好，下面一个就是日语的学习，有非常多的为他们的老师，各个老师来祷告，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不太对啊？对，应该这是下一个，对 ，sorry， 这是可能上一次的没有删掉。然后这个是日文学习，也是为他的很多的就是日语学习的这个老师来那个祷告，就是因为他的教日语的很多老师有很多是没有信主的，所以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给他们传福音的。对，然后他27号其实就在昨天了，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日文的分享，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为他来祷告，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状况。然后再下一页。然后就是因为Kelly 他到明年3月份就完成了他2年的这个日文的学习哈，文君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他们接下来再开始寻找就是这个新的服事的教会。那关于这个事情我特别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不能在现在的这个教会继续留下来服事呢？那他说因为他们前面的第一个任期就是5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实习的状态，就是学完日文然后到各个教会要去实习，那可能等到之后他们了解了各个教会之后，他们会固定一间教会实习，所以在明年的3月份他们又会要去到一间新的教会哈，是两个人一起去。那他跟我说下个星期二他们会跟那个新的这个教会的就是领袖要见面，然后来谈这个事情啊，也是为此来现场代祷。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为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很多的事工来继续的祷告，也求神能够让文君在每月的讲道当中能够让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有属灵里有得着，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最后就是为这个日本的工厂好，我们每一次都是为他们祷告，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他很多的教会是没有牧者的，也求主兴起更多的合用的工人，以及为那个工作坊我们来祷告。然后谢谢大家。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每一次其实报告的时候有很多代祷事项已经过了是吧，因为我们是在第3、第4周来报告的，那么大家如果想及时得到他们的消息的更新，就一定要去加入他们的这个 group， 或者是跟他们讲，他们会把你加到那个 mailing list 里面，可以收到及时的收到家书，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近况了。这边是为他们奉献，你可以扫这个2维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家书的报告。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闲，sorry。
很简短的一个报告，是关于这个 OCC 的，就是我们下星期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 OCC 的协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的话，应该会知道这个活动，每年圣诞节都会有这样一个活动。那现在这个活动就是告诉大家开始啦，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去，就是你有感动要去准备这个协和的话呢，你可以去，我不知道这边司事台上有没有，我早上去 check 的时候。哦，有，现在放了。那个在主堂的那个司事的地方也是会有这个协和，大家可以去领取。但是记得你领取的时候一定要去填一下旁边的那张表格，来登记一下你领取了一个协和。那大家每领取一个协和呢，不仅是要准备里面的这个礼物，你还需要在这个教会的经常的账户上面进行一个奉献，因为这个是为了他这个协和的运输。那每一个协和是2.5刀，如果你领取了一个协和，你就在这个教会的经常奉献的账户上面奉献12.5刀，并且注明 OCC 啊，那我们就知道说你这个奉献是为这个协和的活动来奉献的。那下一周我们会再更详细的来报告你怎么样来准备这个礼物，好不好？谢谢。
谢谢莹莹把这个 OCC 的协和也发了。